很快哈，2018年就要结束了，你们好像没有感觉，算了，没关系哈。最近有一些弟兄姊妹们，跑来问我一个问题：十一奉献，十一奉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真的很重要吗？重不重要吗？很重要哈。我前一阵子还跑去教会里面去带领聚会的时候，那边有弟兄姊妹跑来问我说，为什么教会的主任牧师不讲十一奉献？他说，教会主任牧师不应该讲，要请外面的讲员来讲。为什么？圣经有什么教导？谈钱就很伤感情嘛，对吧？是吧？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在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就要跟各位谈谈十一奉献。一方面呢，为什么最后一个主日？我不想让各位弟兄姊妹觉得我在要钱，不是跟你要钱啊。另一方面，我相信可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奉献上面、十一奉献上面，在这方面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是我的心愿哈。首先，我要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哈，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十一奉献跟救恩有没有关系？十一奉献跟救恩有没有关系？有。如果你没有奉献十一，那么你的救恩会失去吗？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请问弟兄姊妹，请你记住一件事情：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是神白白的给我们的，同意吗？有没有奉献？十一奉献不会失去你的救恩，不会因为没有奉献，救恩就被取消了，就没有了。我希望我讲清楚了哈，好不好？那么我请问一下。我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要十一奉献？为什么？感恩。OK， 如果各位注意圣经的话，你可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神要我们脱离金钱的捆绑，活出荣神一人的生命。活出金钱的捆绑，脱离金钱的捆绑，活出荣神一人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啊？请问一下，金钱好不好？只有几个人讲好，那不好，你干嘛还去赚钱呢？干嘛苦哈哈的，好不好？为什么有些人不敢讲，不敢回答？为什么？这完全看你跟金钱的态度是什么，看你金钱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同意吗？你怎么样看待金钱？你想，你跟金钱什么样关系？你跟金钱有什么样关系？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相信各位会同意哈。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要面对如何使用金钱的决定，同意吗？是不是？我们都跟金钱脱离不了关系的，是不是？我前几天在中文的那个网络上看到一个新闻哈，要不要开？两性亲子一个新闻里面，他说孩子的金钱观念从小时候就要开始教导。哇，我就看一看，很有兴趣，我就看进去看了。这些所谓的专家啊，他建议啊，做父母的要从2岁就开始教导儿女使用金钱呢。2岁呢？哇，这告诉我们什么？很清楚的，我们跟金钱真的脱不了关系的，是不是？那么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啊？很重要。英国的剑桥大学曾经出版了一篇，两个专注行为跟脑的研究的科学家 Stephen Lea 跟那个 Paul Webley 他们发表了研究金钱对人影响的文章。金钱对人到底有什么影响？他们就从脑波里面跟那个行为里面研究，他们研究结果发现了，可以用2样东西来形容金钱跟人的关系。哪2样？第一样，金钱是一个工具，同意吗？金钱是一个工具，就好像是电脑是一个工具，手机是一个工具，笔是一个工具哈。我们看重金钱，因为金钱好不好用？金钱好不好用？金钱好不好用？好用啊，对不对啊？账单要金钱要付，对哈。我们热的时候怎么样？热的时候要不要开空调？要不要钱？冷的时候怎么样？要有暖气，对哈。天黑的时候需要开灯嘛，对哈。那么 那个 Black Friday 的时候怎么样？要去 shopping 嘛，对不对？要不钱，对，肚子饿了，要不要去买食物？对，所以很清楚，金钱很重要，可以很好用。其实我们如果在圣经里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就曾经谈到金钱的比喻，是不是啊？主人给他仆人一定的数额，叫他去什么？叫他去你们去做买卖，等到我回来。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金钱只是一个什么？一个工具啊，因为金钱是一个工具。另外呢，他们发现另外一个事情呢，金钱呢像个毒品，金钱对人更像个毒品。哦，钱使人的脑部产生了化学作用，带出行为的改变。他们发现了，就像药物或者是毒品作用一样啊，金钱让我们感觉我们本来不会有的感觉。金钱使我们暂时的脱离了痛苦，或给我们瞬间幸福的那种感觉。我们渴望金钱，因为我们想要那种幸福的感觉啊，我们想要那种金钱带给我们那个欲仙欲死的这种感觉。你们听到我的描述，你们显然表现出来就强，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哎，我们就不知不觉的上了瘾，我们就不知不觉的沉迷在那种金钱带给我们的感觉上。你知道他讲什么吗？哈，想一想哈，如果哈，你听到这个人谁啊？去年全球富海榜排名第二名的投资专家啊，沃伦·巴菲特哈，他告诉你说啊，你不需要花几万块美金去竞标来跟我吃晚餐，你知道跟他吃晚餐要竞标的哈，啊，要得到他的制裁秘诀，要去竞标看谁出的价钱高，可以有一餐跟他吃晚餐，然后就可以得到宝哈。他说你不需要花几万块美金去竞标来跟我吃晚饭，我现在告诉你一个致富的秘诀，你要发财了，你要变为富翁了，你会有什么反应？你想不想得到这个致富的秘诀？才有几个人在那么点头啊！我看到你们眼睛其实是当然想啊，你们的眼睛其实告诉我你们想不想？想啊！对，我们充满了期待，就像吸毒一样，一听到我们会致富会成，你知道吗？那个高听说台湾有一个高雄有一个叫韩国语的哈，竞选标语是什么？什么人出去，货出去，人进来，然后什么？下面说什么？传发大财啊！你讲的话，每个人怎么样？投票投给他，是吧？这就是为什么哈，奉献很难讲，十一奉献更难讲。这个就有点像那个要把那个糖果从一个两岁的孩子里面抢走一样困难。你们有没有过？你知道哈，糖果要从两岁的孩子里面拿走，真的很难啊！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到 Baby Room 去找那个 Johnson 看，你给他糖果，你看抢，看可不可以还抢走？或者是你不准一对热恋中的男女啊、情侣啊，去见面一样痛苦，甚至说，或者是甚至可以讲说哈，比那些酗酒的，比那些赌徒，比那些吸毒的那个瘾君子，那个戒毒、那个戒赌、戒酒更不容易，同意吗？这就是为什么有足够金钱的、很有钱的人呢、啊，还要说什么再加一点点才够。日以继夜的卖了命要赚更多的钱，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为了钱牺牲了家庭，损害了友谊，放弃了信仰，甚至为了钱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研究报告他们发现，钱可以是一个工具，钱也可以成为一种上瘾的药物。其实我看了这个，因为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圣经里面早就讲了，是吧？圣经早就指出这个状况，只是使用了不同的字眼而已。按照圣经的说法，钱可以成为人们使用的一个仆人，却也可以成为一个人专注的偶像。什么？是吧？请问一下，你的钱是服侍神的工具呢，还是辖制你、捆绑你的药物？是你储存在天上的财宝呢，还是你放在神台上的偶像？就是什么？神 不，钱是一个伟大的工具，但是一个钱，请你不要忽略的，它也可能成为一个致命的宝物。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金钱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让金钱只是一个工具，好不好？拜托，好不好？你们不要一直在沉迷在金钱里面，好不好？醒一醒，好不好？好不好？能够从里面捆绑里面跳出来，好不好？当然好啦。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可以让金钱不再成为我们的上瘾的药物，那就是神告诉我们的十一奉献。这个方法叫做十一奉献。那么什么是十一奉献？什么是十一奉献？什么是十一？十分之一嘛，很简单嘛，数学嘛，十分之一，十一奉献，十分之一，希伯来文是十一，十分之一，中文也是十一奉，十分之一，英文也是十一奉，十分之一。啊，如果我十一奉献五百块的话，那么告诉我我的收入是多少？哎，不错，你数学不错。那么如果你一年只奉献了1000块钱，那么这只有一个可能，告诉我什么？你一年只有10000块的收入，这才是十一奉献，同意吗？啊，不然就不是十一了嘛，是不是？对不对？我前一阵子请我们教会的彭顾姐妹来帮我把资料扔出来，我做一个统计一下，去年2017年，我们教会差不多有200个奉献单位，那么一个单位可能就是一个家庭，可能是一对夫妇，或是一个个人，所以我们教会里奉献的有200个单，那差不多200个奉献单位，不少哦，其实不少哈，200个奉献单位。那么我看一下呢，大约有85个单位，也就是大约42%的人奉献是500块或更少。那么这有可能啊，有可能是过路的啊，过来客过客，然后奉献一下哈啊，或者是刚来的，这可以理解，同意吗？可以理解。但是其他的人如果是十一奉献500块以下的话，那么这告诉我什么？告诉我这些人去年的收入只有5000块或以下嘛，是不是啊？我讲清楚了吗？就是十一奉献嘛，对吧？啊是吧？我再说一遍哈，我不清楚各位收入多少，我也不想知道啊。各位知道我们教会的长老一当长老以后，从来教会的那个财务都是不会去管的，太太也不可以不管，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粗略的从这个资料里面估计一下，从这个资料估计一下，我们教会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实行十一奉献。我很属灵，十一奉献，十分之一的人属灵啊，十一奉献或者是更多过十一奉献实在是很困难。奉献是困难的，十一奉献更困难。但是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遍，我不是要你各位要钱，圣经里面其实也不是跟你要钱，十一奉献是神要来改变我们不把金钱看为偶像，脱离捆绑的一个方法。我希望讲清楚。那么有关十一奉献有三个主要的提醒，这个主要的提醒是什么呢？第一啊，十一奉献是圣经的教导，十一奉献是圣经旧约跟新约的教导都包括在里面。十一奉献这个词如果你注意的话，在圣经里面出现了22次，我把它列举出来，新约旧约都有，旧约很多了，那新约里其实这个 两段经文只是谈到十一奉献，专门谈到十一奉献。那圣经新约里面提到奉献的，我就没有把它列出来，其实谈到奉献的还是很多，这边只是谈到十一奉献这个专门的名词。对以色列人来说，十一奉献是神的子民生活的一部分，是丰富的、精彩的、具体的、活出信仰生活的一个实体。我希望讲清楚了，不是机械性的顺服，我再强调一遍，不是机械性的顺服，而是缔造一个伟大、快乐、自由、慷慨的属灵群体。好，我们来看看哈，旧约当中，旧约对十一奉献的一个教导是什么？你如果你注意的话，其实哈，在旧约当中，十一奉献不仅仅是十分之一。以色列人不单单只有一个十一呀，以色列人实际上有几个十一呀？你们都不看圣经的，你们看的十一，你们都跳过去，都不看，故意不看的。实际上有三不同的十一， 有三个不同的十一。以色列第一个十一奉献是给利未人使用的，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节，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经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你看到没有？圣经告诉我们，在以色列占领了应许之地之后，十一个支派都占地为业，是吧？除了一个支派叫做利未支派，利未支派没有地，其他的都得到土地了。那么利未人为什么没有得到土地？因为神特别拣选利未人出来在圣殿或者会幕当中服侍神，所以神在这边规定，神要求其他的以色列人要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神，来支持利未人在圣殿会幕当中侍奉神。所以这个用现在的术语的话，就是十一奉献，第一个奉献是给什么？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这些同工。我讲清楚了吗？不好意思，请你就容许我讲一下哈。那么请问一下哈，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几个服侍同工？你不知道？你知道吗？哈，我看一下哈，我们教会的年度预算里面，我看一下，有差不多43%是用于支持教会的牧者跟受薪的工作人员。我们教会目前有三位受薪的教牧，一个长老，两个传道，然后一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个干事，然后一个实习的神学生，也没多少钱。那么明年我们计划要聘请一位儿童部的事工主任，那么也可能要聘请一位中文部的牧师啊，牧者。所以我们明年的话可能财务上会有一点增加。那么这些的话都需要什么样？第一个十一奉献，这些同工在神家中服侍以色列的第一个十一奉献是献给神，来支持在圣殿里面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人。我讲清楚了吗？那么第二个十一奉献呢，是献给神使用于敬拜和圣殿活动的。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二节二三节，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然后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就是圣殿和教会。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在这边我们可以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第二个十一奉献是带到耶路撒冷去支持圣殿的一些开支，是支持教会的一些开支。讲清楚了吗？教会建筑物需不需要开支啊？这个地方你看起来很漂亮很舒服，有暖气有冷气很舒服，你知不知道要钱啊？要钱的是吧？因为神的家一间教会开支其实是蛮大的，我们的建筑物上除了贷款的开支，水电，你知道吗？水电费我看一下，听说将近2万块呢，一年将近2万块，保险费呀，清洁费要不要清洁啊？要不要清洁啊？你不要说什么外面那些花草需不需要修剪，需不需要让我漂漂亮亮的看着这样哈，知道吗？花草庭院维护费我看了一下，就将近1万块呢。各式各样的维修，空调、屋顶，我们前一阵子还换了屋顶，4万多块、3万多块哈。我们请弟兄姊妹付钱，他们没有几万，没有多少钱哈。这需不需要钱？要钱啊，钱一年的花费不少哦。然后教会里面各样的开支。阿瓦拉的开支，儿童主日学的，青少年的营会，我们都要支持他们去敬拜。这是需不需要开支啊？敬拜的设备，我们这个电视这些东西，音响这要不要开支？要啊，这些都需要的。弟兄姊妹们，这些开支根据旧约里面是以色列人用作第二个十一奉献来支持的。所以，请你注意这边很注意。我刚刚讲的一些东西，你有注意到一件事情没有？这些开支是用在谁的身上的？用在谁身上？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有没有？不是用到别人的，是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我们坐在这边舒服，有个建筑物，我们有暖气，有冷气，高兴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去看，就什么？以色列人每一天去圣殿里面祷告敬拜神，献祭，每个 息日圣殿聆听神的话语。他们每一年有八个主要的节日，各地的人都来到圣殿里面去守节。所以圣殿所有的开支都是在第二个十一奉献里面，让他们欢喜快乐啊，在神面前。请你注意到《生命记》十四章二十节哈，这边讲得很清楚啊。这边说什么？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的，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我们的什么爱烟怕辣的哈，是不是？你买来在神殿殿中吃喝快乐啊，就很重要的。其实你注意的话，初级教会的话是每天在教会里面所煮的圣餐的聚会的哈，哎，把柄了。所以其实圣这个爱宴这个 part 很符合圣经原则的哈。那么以色列人用第二个十一奉献去享受在神面前的吃喝快乐，一些圣殿里面一些活动。其实用到我们不只用大人啊，其实用到小孩子一样。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你礼拜五去各处去看一看，我们看阿哇啦孩子里面去学习圣经，学习耶稣来背诵圣经。啊，如果各位先去主日的话，你去看看主日学，哈，啊，一起学习圣经。你也可以，甚至你也可以去看看英文部的，哈，你去看看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英文部的弟兄姐妹们如何在神面前啊，领受神的话语里面过一个属神的生活。弟兄姐妹，请你观看了这一切以后，告诉你自己，告诉你自己，之所以有这些的存在，乃是因为我的十一奉献。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这些活动，我们有这些小孩子可以学习到的东西，我们能够让这小孩子能够在主里面成长，乃是因为我们弟兄姊妹们奉献的十分之一才有的形象。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能这样舒适的聚集，乃是因为有弟兄姊妹们的十一奉献的。我讲清楚了吗？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们，当你看到这一切以后，其实你可以告诉你自己，唉，我十一奉献奉献给神，帮助了这一切化神出来，就是因为有我的奉献。弟兄姊妹们，那这样会不会让你高兴一点？奇怪，真的，你们真难伺候啊！你钱不是白花的，能够让人家得到益处，荣神益人。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我讲清楚了吗？啊，那么你看到的话，你的钱不是白花，你真的是让人得到益处，会让你高兴一点，很重要的哈。那么另外一个常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常常碰到了。哎，我应该是把十一奉献奉献给神，奉献给教会，还是奉献给其他机构？听过这个问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都要，都要。很棒。请你容许我再强调一遍哈，我相信十一奉献不是机械式的，啊，不是机械式的哈。但我对圣经的认知，我跟我太太秀煌长久以来，我们第一个做法是先把十分之一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到教会。圣经里面讲的是奉献到教会里面，使神的家有粮啊。然后呢，我们在十一之外，我们再给其他的需要。身为你们教会的长老，我可以坦诚的跟你讲，除了固定的教会的十一奉献以外，我们也支持了神学院，我们也支持一些宣教机构，我们也支持一些宣教士，这些都是十一奉献之外的奉献。也就是说，我们奉献不只是十一而已，我们也是远远超过十一的。所以我这边跟你讲，就告诉你们，我们是有原则的，很重要的哈。这个是我们我等一下我会跟你谈。那么以色列人的第三个十一奉献呢，是被称为穷乏人的十分之一。是给穷乏人的十分之一。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每逢三年，你看每逢三年，三年要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出产十分之一取出来，积存在你城里，干嘛？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注意到没有？那么这个其实哈，有点像我们教会的爱心奉献。各位知道我们教会有爱心奉献吗？哈，没有几个知道。请问一下，爱心奉献是干嘛的？爱心奉献就爱心奉献嘛，主要针对什么？当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经济上面、在财务上面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有一些补助，帮助他们 帮他们提供一点心力，让他们能够在生活上面得到一点帮助，这是爱心奉献的。那么这其实也有像我们学 教会里面的一个神学院的奖学金。各位知道我们过去里面经有过神学院的奖学金，我们培植了不少的宣教士传道人都是有神学院的奖学金。那么过去一段日时间里面，因为一些出了状况，所以我们停止下来了。那么我们最近我们尝试同工开会的话，我们希望我们明年再能够重新开始我们神学院的奖学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现在有些人在读神学院，读神学院需要钱的哈，读神学院需要钱，所以我们有这方面需要。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其实就是在这个需要上面，这个在第三种的什么？第三种的十一奉献里面。那么圣经接着就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个，还有什么啊？他说什么？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神祝福他的名。所以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这个有三个十一奉献。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加起来的话，是不是只有10%啊？显然的不是，显然超过什么？可以说是20%、30%，同意吗？这是旧约以色列人的生活方式。好。那我们来看看新约啊，新约对十一奉献的教导是什么啊？耶稣在马太福音，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你们记不记得马太福音23章23节，其实跟路加福音的11章42节是一样。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这是什么？这律法上重要的事情啊，这是什么？这是十一奉献，对不对？那么纳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所以他骂他们，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哈、哦，行公义、好怜悯，对吗？存信实、心软、以诚同心，对，很重要，对不对？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注意到这里有一个这跟那哈、哦？我们看到新约有没有废除十一奉献？没有。耶稣在这边说行公义、好怜悯、重禁食，这些是我们当行的事，同意吗？但是圣经耶稣没有说十一奉献就不要了，他说什么？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注意到没有？什么是那也不可不行的？那是指十一奉献前面你们做了但不可不行的。弟兄姊妹，很重要的，耶稣这边讲新约是恩典时代，的确的，同意吗？啊，说实在的，恩典时代更有意思。我们是凭着信，凭着恩借着信，靠着耶稣基督白白称义，得到与神相合，得进入现在所站的地恩典当中，对不对？圣经说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成为圣洁，靠耶稣基督得生，进一步的经历到生命的改变，是不是？同意吗？我再强调一遍，十一奉献跟我们的救恩没有关系的啊，很重要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我们都是白白的话，严格说起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记得我刚信主的那一年，85年的时候，85还86的时候，我听到一个 老牧师讲了一句话，他说：“的确，新约里面没有十一这个字眼，新约里面没有十一奉献，但是新约是100%的奉献。”你说他对不对？对的，的确，我们所有的都是属神的，很重要的，我们一切都是属神的。所以新约虽然没有一个数字奉献多少，但是我觉得10%也是一个好的开端了，是不是？同意吗？对我们当中很多人来说，绝对可以像以色列一样，可以远远超过10%。十一只是一个起点，不是一个上限。我会鼓励你，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一个耶稣基督跟随者，你还没有奉献，没有十一奉献的话，我不会强迫你，我会鼓励你去学习，去操练十一奉献。我会鼓励你，我不会强迫你，我会鼓励你。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信主以来一个学习的功课，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人不是金钱，我们的主是主耶稣，钱是属于神的，是个服侍主的工具。讲清楚了吗？从来没有修车的人爱上了修车的工具的啦，同意吗？是不是？十一奉献可以把我们从金钱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让我们可以自由的跟随主。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 主任牧师都不讲，就是请外面的讲员来讲。因为谈钱，中国人谈钱伤感情，是吧？谈钱伤感情，我们中国人文化里面钱很重要，重不重要？很重要。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钱常常是我们拜的偶像，我告诉你是属灵的坚固营垒。我们看钱看得很重，同意吗？哦，看得很重，有钱有地位，有钱有身份，金钱决定我们的劳动工作结果是好是坏，金钱决定我们是谁，是吧？金给我们安全感，同意吗？哎，会赚钱的先生是好丈夫，不会赚钱的丈夫是懦夫，赚大钱的儿子是优秀的儿子，会嫁给一个有钱的女儿是聪明的女儿。唯一会赚钱却会被认为不是好东西的，你知道是谁吗？牧师。牧师会赚钱，哎呀，这个显然这个家伙怎么样？贪钱不守本分，听过没有？哎，我们中国人，我们说传道，传道前面要加一个什么字？穷传道啊，传道一定要穷，如果不穷的话一点都不属灵。所以我一天到晚穿西装只穿这一脚。哎，我告诉你，我认识一个长老啊，他自己其实 他开一个公司，他开一部很基本的宝马 BMW 170，我记得那几年前开一千，你知道吗？被骂的臭头，奇怪，人家开公司，人家开一个宝马，很基本的。对了，没错，他长老了，但是就把他骂得这样不像样，很奇怪的。就什么？钱把我们牢牢的锁住，这是我们文化的堡垒。金钱成我们的药物，成我们的偶像。我们想跟随耶稣，但是常常放不下金钱所带来一种迷人的感觉。钱成为我们跟随主的致命弱点。如果你注意的话，有些人不要到教会里面来，为什么你知道吗？进到教会里面要奉献，要给钱呢，不来啊。甚至我告诉你，甚至我发现一件事情，有人很愿意帮助教会，帮助别人，奉献时间，奉献精力，都很愿意，但是要奉献钱。任何东西都可以献上，但是钱免谈，注意到没有？钱使我们上瘾，给我们幸福的感觉、安全的感觉，让我们没有办法放手。第二点就很重要，请你注意哦，一个跟随主的，我们要学习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学习奉献，要学习脱离金钱的捆绑。奉献是需要操练的，你知道吗？奉献跟其他的属灵的身操练是一样的，是需要操练的。我告诉你，你去越奉献，你就能够越能够奉献。如果你越不奉献，我给你保证，你越不会奉献。如果你不信的话，试试看，好不好？如果你现在的财务是一团糟，很真实的，那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勉强的。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达到十一奉献，这个绝对，我再强调一遍，这绝对绝对绝对不是勉强的。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我鼓励你操练一下，你可以从1%开始，甚至你可以1000%开始，好不好？你开始慢慢增加。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要决定在你金钱事情上来顺服，让神成为你财务上真实的主，把钱放在神的手中。我记得几年前一个弟兄 他受了洗，他来跟我讲说，我知道基督徒要奉献的，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个想法去奉献。你知道我怎么说的？那你就不要奉献，这个完全是你跟神的关系的。如果你跟神没有那个认知的话，你不要勉强，真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你勉强你自己是不会高兴的。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慢慢操练，我希望总有一天你能够认识到神到那个地步，你能够真正的能够操练出来，能够去做这些事情，然后让你蒙福。就是这么很重要的，这个弟兄今天在神面前很好的，我再强调一遍，你可以去操练好不好？十一奉献是神医治我们对金钱上瘾之道，我们可以因为顺服神而得到自由。好，这个很重要的。好，第二点呢，圣经关于十一奉献的第二个主要一个提醒是什么？ 十一奉献是尊主的一种展现啊，尊主的展现，神的名以献上出熟的果子来承认神是首先的，来尊主为大。你看如果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十九节说什么，他说啊，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哎，请你注意哦，以色列人当时是以荣荣为主的哈，那么生活过一天算一天的，一年换一年的哈。如果地里没有出产的话，他们就会怎么样？会饿坏的，是不是啊？没有饭吃的，是不是啊？所以当他们看到那个称为出熟的果子，那个最早熟的果子出现的时候，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将要出来的收成呢，以色列可以继续活下去，会有收成的。因此呢，以色列人将最好的、最健康的、最早第一批出熟的果子献给神。他说：“我要将这些献给神，因为什么？因为神赐给我这一切，所以我要献给他。”第二个，其实对我来说，一个重要的提醒，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同意吗？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你想一想，第一个果子看得到，对吗？下一个果子，你有没有确定啊？不一定，你知道吗？你收了第一批以后，忽然间来一个大风雪，你的收成在哪里啊？就卡扑的就没有了，你知道意思吗？是不是啊？同意吗？所以如果 要保险一点的话，保险一点的，我如果是要保险的话，我看到出手的果子啊，棒啊，怎么样？我等着所有的果子都怎么样收成了，哎，我也足够了，我需要保证，然后怎么样，我才把我该献的献上。这样有没有道理？你们都不敢讲话了。我告诉你，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同意同意吗？这很正常的，是不是？但是你注意到没有？以色列人是献上出熟的，承认神是首先的。我现在有的、将来有的，都是从神来的。即使以后没有，也是神的责任。奉献出熟的果子是承认这一切都是神的，不是单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圣经提醒我们，谦卑的人是慷慨的人。他们这些人认定了神赐给我的，所以我要还给他，这是一种奉献，是充满了感激，充满了喜乐的。弟兄姊妹们，在旧约当中，如果你注意的话，他们献上出熟的果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庆典，他们会带来很大的快乐的。他们就有点像游行一样，他们把出熟的果子带到圣殿献给神。他们会用橄榄叶编织一个冠冕放在那个一头牛的头上，那么走在前头，那么有人就吹着笛子带路，然后把出熟的果子献上的。生命记二十六章告诉我们，祭司会用一个箩筐，众人就把出熟的果子放进去，那么有钱人的话就什么放一些准备好的金子银子放到筐子里面去，那么穷人没有钱的话怎么样，献上几颗几粒那个出熟的那个橄榄啊。那么呢，二十六章第四节就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那么接下去第五节告诉我，这个时候呢，这些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有一个宣告。他说什么？他说：“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啊，那么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劳苦、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的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然后怎么样，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牛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你知道没有？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基本上他们说什么？他们在表明说啊，我的先祖是一个流浪的亚兰人，但我现在需不需要了？现在是不是流浪亚兰人了？现在我不是了，我不用流浪了。神对我这么好，我现在献上出熟的果子给神。各位看到没有？各位看到没有？这不是因为你得到救恩，我必须这样做，而是我出于感恩，我要这样做。我讲清楚了没有？这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讲清楚啊！献上出熟的果子是一种心态，首先的归给神，最好的归给神，先把十一献上，我再想想其他90%要怎么用。 那你想想看哦，线上出熟的果子反面是什么？出熟反面是什么？最后嘛，听过没有？哎，很多人这样的哈，当我拿到工资，我先付我所有的账单，尽上我所有的义务，解决我所有的支出，然后等到月底的时候，看看我还剩下多少再奉献。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我们这边很属灵，都没有人做这种事情。我告诉你哈，等到月底的时候，剩下多少？没有多少啦，啊，不要说没有了，没有多少了。你知道意思吗？但是犹太人，你注意到了没有？他们的观念是什么？他说：“我不打算给神我的剩菜，我要给他第一个果实，告诉神他在我的生活当中是首要的，他在我的财务上面是为首的。”这是很重要的观点。第三个，啊，第三个提醒：十一奉献是蒙福的一个道路，大家都很熟的啦。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说什么？记得吗？大家都会背的，对不对？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又怎么样？大家都很熟这段经文，但是我告诉你，这段圣经是最被滥用的经文之一。我再强调一遍，十一奉献不是一种交易，拜托，哎。我十一奉一万块，神期待神怎么样还我一百万呢，啊？我听多了，人家讲了哈，哎呦，哦啊，耶稣啊，哎，牧师长老说要奉献啊，哎，试试看，好，哎，我把我八百块奉献上去，希望怎么样？希望过一阵子给我八万块或八千块嘛。结果等了半天，没有消息，打个电话给长老，哎，许长老，请你把我上个月奉献那个八百块还给我。哎，不是这样子，拜托，不是这样子哈。基本上的道理是什么？基本上的是神要乐意一个十一奉献的人蒙恩，完全在你的心态上。你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不要说哦，那这样我来跟他打个交易。我告诉你，打交易不成的啦。你不要做这种事情了，没用的，好不好？神要乐意十一奉献的人蒙恩，这是神的祝福，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箴言十一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很清楚的啊，有施散的却要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倒穷乏，好施舍的必得富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讲很清楚，是不是？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七节同样的道理，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他说，请注意这句话，个人要随本心所酌量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看到没有？神从来不会勉强我们。你有什么？你对神的感恩有多少？你回应有多少？你对神认识有多少？你回应有多少？神不会勉强你。但是很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当我们能够乐意的捐出去的时候，奉献出去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事实：我们已经脱离了金钱的捆绑，我们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神乐意看到这样的人，神乐意看到这样的人。弟兄姊妹们，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还说了同样事情，他说什么？我很喜欢这段经文：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里。哇，你有注意到没有？耶稣讲的话真的很有意思的，他用比喻来描述，都很有图像化。你注意到没有？这边很生动的哦。你要给人，我就必给你的哦。而且怎么样给你啊？是用你想不到的方法。什么叫想不到？用十足的升斗量给我。今天本来要带工具来，就没有准备好。那什么叫十足的升斗？不是一小东西，而是一个很大的十足的升斗哦。啊，十足的升斗怎么样啊？啊，十足的升斗怎么样？啊，连摇带按。什么叫连摇带按？升斗。怕里面有空气，有空的，怎么样？赶快弄饱饱的哈，连摇带按，然后怎么样？连摇带按怎么样？上尖下流。什么叫上尖下流？哎，我告诉你，倒下去哈，哎，还不只是哎，满了，够了哈，还怎么样？还继续倒下去，倒的话会怎么样？会尖的，上尖，然后再继续倒会怎么样？会下流下来。你们看到这图画？神不是给你就是哎， 满了满了，够了够了够了，我们常常讲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承认不够不够，继续下去继续下去，那不是平的，还是什么上肩，然后吸下再倒下去，肩的已经不得了，已经够很多了，还要继续下去，上肩下流，上肩下流怎么样？倒在你们的怀里，弟兄姊妹们，倒在你们的怀里，赐福给你，直到无处可容。我再说一遍哈，回想我的过去。我从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就一直不断的学习十一奉献。我感谢神，当我在我信那个时候，教会里面给我一个教导，很清楚教导。我们那个便雅悯约瑟也给我很教导，要学习十一奉献。那个时候我在研究所读书的时候，我一个月有750块钱的那个薪资，750块钱，学生不容易哦，一奉献75块呢，不小的，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三口人哦，但是怎么我学会了。学会了奉献，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学到现在。弟兄姊妹们，我必须说哈，回头一看，神真的是实行了这句话。他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我的怀里。弟兄姊妹们，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今天服侍神会这样一个心态啊。我从来没有饿过肚子过，我现在还要减肥。弟兄姊妹，这神的恩典真是我学习到一功课啊！神应该称颂的，神不愿意让我们陷入一个金钱的一个捆绑里面，他要促织，要把诸般的恩典福气赐给我们，一路的保守我们。我盼望我们在年底的时候，我再强调一遍哈，我今天跟讲各位分享的不是要你们的钱。今天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一个很真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可以操练操练再操练。我们明年的主题是遵他而行，我们要愿意遵他的心意来行，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清楚他的心意，活出神的计划。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今天的生命绝对不只是这样子，我们在神的手中绝对可以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富。让我们成为一个慷慨的群体，让我们可以把金钱当作一个真正的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上瘾的药物。让金钱成为我们是服神的一个仆人，而不是我们心中被辖制的偶像。你愿意来操练神赐福的方法吗？你愿意来学习十一奉献，活出自由不受捆绑的生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世行走，我们面对的的确金钱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关卡，金钱常常难阻了我们，捆绑了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大大的被你所使用，很多时候也难阻了我们领受你更多的福气。所以我们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主日里面，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真是这样坦诚的放在我们心中，但愿主你恩待我们，主让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能够真正的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怎么样一位神。主，钱很好用，但是不是我们的神，你才是我们的神。我们相信神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相信你更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愿主你继续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姊妹朋友们，主让我们有一个这样清楚的看见，以致在我们未来年日里面，我们能够出不一样的生命来。主让我们经历到你的确是那位赐福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